呀，姐妹们早安。
早
安。今天呢，我要跟你们大家分享的题目是饶恕。好，饶恕。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在各个地方场所都曾经听过饶恕的信息，对不对？好，那今天呢，我要是从内在医治的角度来跟你们谈，从医治释放的角度跟你们谈饶恕。我们知道在圣经里面，如果耶稣他一再传讲的一个message 一个信息呢，就表示说很重要。那我现在要请你们翻开来看一看马太福音18章。耶稣呢在四福音书里面讲过好几次饶恕的道理哈。那很多时候呢，我们听起来觉得说饶恕好像很简单，可是呢很多时候确实要做起来并不那么容易，特别是我们姐妹们我们姐妹呢人家都讲说是比较是比较是柔弱的族类哈。那天还有一个姐妹问我说，为什么受伤的总是我们姐妹，好像弟兄都比较少受伤哈。那他就问我，梁牧师为什么？我说第一，神造我们姐妹跟造弟兄就是不同的。神造姐妹我们就是比较感性的，越感性的人，越有感情的人呢，就比较容易在情绪上受伤。弟兄很多时候我们说他们像木头一样，同样一句话讲出去呢，弟兄他不是感性，他比较理性的，所以他可能不觉得，他觉得是这有什么关系吗？何必这样大惊小怪？有没有你跟你的丈夫讲说谁谁谁说了我什么，或对我怎么一个眼神，或做了什么事，你丈夫可能说哎呀那小事嘛，有什么好放在心上的？有没有这样的经验？好，这个就是神创造男人跟女人的不同，基本上就是我们女性呢，姐妹们比较是用我们的心去体会事情，而弟兄呢，他们是用他们的头脑，用他们的理性跟他们的逻辑去看事情，因此呢，弟兄就比较坚强，他们不会很多事情会会影响到我们姐妹的，但是对弟兄来讲呢，他们会觉得 who cares， 谁在乎那些事哈？那也因着这样子呢，我们姐妹比较容易受伤，而在受伤的时候呢，有时候我们情绪上过不去的时候，你要说立刻的对那些伤害我的人去跟他去饶恕他，好，很不容易。我们有没有这样的经历说跟丈夫吵架，然后吵完架你还气得不得了，然后他躺在你旁边这样子打呼打的睡得这样稀里呼噜的，他什么事都没有，而你在那里气得咬牙切齿的，你睡都睡不着，很想再给他胖起一下，叫他说起来吧，我们两个的事情还没吵完还没解决呢。有没有这样的经历？我年轻的时候就有这样的经历。好，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姐妹跟弟兄的不一样。因此呢，耶稣他都了解我们每一个人，所以呢，他在四福音书里面他谈过好多次要我们饶恕人。耶稣要我们饶恕人，他要我们怎么饶恕？比如他在马太6章14-15节，他说你们要饶恕人的过犯，如果你们不饶恕人的过犯，我们的天父也不饶恕你的过犯。好，那我现在要让你们看的一个主要的经文是在马太福音的18章21节好，到35节，这里耶稣呢当时借着彼得来问耶稣说在21节那里，马太18章21节，那时彼得近前来对耶稣说，主啊，我弟兄得罪我，我当饶恕他几次呢？到7次可以吗？耶稣说，我对你说，不是到7次，乃是到70个7次。什么叫做70个7次？是不是就490次？你一生饶恕人家490次， That's it， 在下一次有人再得罪你，你就可以破口大骂他，是不是这样？
不是
不是的哈， 七十个七次的意思，我们知道在圣经里面每一个数字都有它的意义，七就是一个我们基督徒都知道是一个什么 perfect number， 就是完全的数字，所以七十个七次的意思就是永永远远的饶恕。我告诉你们一个秘密，基督徒你想要关掉仇敌任何可以入侵来攻击你的一个城门口呢，就是你要快快的饶恕人。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最重要的就是要堵住我们生命当中的破口。什么破口？可以让撒旦有合法地位来入侵，来攻击我们，或者造成一些负面的心思意念的每一个破口，我们都要想办法立刻的堵住。那最好的一个方法呢，我们就是要随时随地的很快的就饶恕人。你知道我在做医治释放这么多年来，我常常每一次呢，当我在赶鬼服事的时候，在释放服事的时候，神的恩膏很强，同在很强在那里，我的权柄也很足够，可是呢，这一个人里面的鬼就是不出去，里面的邪灵就是不出去，往往我马上立刻祷告神啊，他的破口在哪里，圣灵就会告诉我他还有一个人没有饶恕，或者两个人没有饶恕，甚至有时候我问那这些弟兄姐妹说，神现在告诉我你还有一个人没有饶恕，他们自己都想不出来，然后我说好，我们来祷告求圣灵光照你到底是什么人你还没有饶恕他。一祷告呢，这个弟兄或姐妹说啊，我想起来了，小学的时候我的老师打我打得很厉害，我那时候很恨他什么什么，可已经完全忘记了。为什么？很多时候发生在我们生命早期的很多伤害，我们因为受伤很深，我们会把它那个情绪压抑在我们潜意识的最深的里面，连我们自己在意识中都会忘记了。可是别忘了，仇敌他知道的，所以你没有饶恕他，在你里面的这一些邪灵呢，他知道说哦哦，你这个你还有一个人没有饶恕，我还有合法地位仍然留在你里面，我不出去。因为撒旦的国度呢，他们是非常律法主义的，就像军队一样的，他有一个 order 他就做一件事，有一个指令他做一件事，所以只要你有任何的不肯饶恕的人，你还没有清除干净，他就有合法地位仍然躲在你里面不肯出来。这就是我常常讲的，饶恕是一个人要得自由的最重要的一个金钥匙，一个关键。很多时候我们自己不知道或者忘了，但是仇敌他知道，所以他就在你的里面仍然不肯出来。因此呢，耶稣他一再的跟我们强调饶恕的重要性。所以在这里，彼得当年他以为他这样问耶稣这个问题，他以为说哦，饶恕七次可以吗？他心里想，哇，旧约摩西那里讲到的旧约的律法，饶恕三次就可以了，我是 three times two plus one 哈，三乘二加一，他以为七次就很够了。好，但是耶稣告诉他什么？永永远远的饶恕七十个七次。然后我们再接下来看到的是，耶稣呢，他就用一个比喻来告诉当年的门徒说，天国呢好像是一个王，然后有一个人欠了这个王一千万两银子，结果他来求耶稣，求那个王说饶恕我吧。结果那一个主人怎么样？动了慈心，就饶恕了他一千万两银子。你知道一千万两银子在当时耶稣的世代是非常大的一个天文数字的。结果这个王怎么样？他饶恕了他。但是这一个恶奴才呢，他一被饶恕了以后，他出来了碰到他的一个奴才，好，一个仆人，他马上揪住他说，你欠我多少银子？才十两而已。你想想，十两跟一千万两银子差多少倍？但是他却不饶恕他，他怎么样？他忘了王给他的恩典，而他自己只看到的是别人欠他，他没有看到他得着的恩典，丰富的恩典在哪里。然后他就把这一个仆人怎么样下到监狱里去。我们想一想，你来回想这个故事，我们来想一想，我们每一个人是不是有时候就像这个恶奴才。 我们一天到晚来到耶稣的施恩宝座面前，耶稣求你赦免我这个罪，饶恕我这个罪，宽恕我，这样耶稣是不是马上的饶恕我们了？
是。
可是我们想一想我们自己呢，当别人对我做了一件恶事或者伤害了我，你是不是能够这么容易的饶恕人？还是你像那个一个 tape recorder， 像一个打录机，像一个录音机那样，常常在你的心里面演练，哼，他欠我的债，他那一天对我这样做，他对我说了这一句话，对我行了这件事，然后心里面老是念念不忘的在记恨着，是不是？很多时候我们就像那一个恶奴才一样，忘掉了耶稣给我们有多大的赦罪的恩典，而我们老是忘掉自己从神领受这么大的一个赦罪的恩典，而我们老是在记住别人对我所做的恶，我们就像这一个恶奴才一样。好，所以我要你们注意看的是在18章34节35节那里，我们从33节看去好了。因为呢32节，于是主人叫了他来，对他说，你这恶奴才，你央求我，我就把你所欠的都免了，你不应当连续你的同伴向我连续你吗？这就好像耶稣在对我们说，他把我们叫过来说，杨牧师，你央求我，我就把你所欠的都免了，你不应当连续那些伤害你的人向我连续你吗？是不是？我们想一想，好，神对我们的恩典宽恕是永永远远的，而我们常常自己无形中我们成了那个恶奴才，我们不知道，所以我们要非常的警醒，不要犯了跟这一个马太18章21节到35节这里所讲的这一个恶奴才一样的行为。那我要你们把焦点看到34节跟35节，主人就大怒，把他交给掌刑的，等他还清了所欠的债。你们个人若不从心里饶恕你的弟兄，我天父也要这样待你们。什么叫做把他交给掌刑的？那个掌刑的是指什么？就是指魔鬼撒旦。所以换句话说呢，耶稣在告诉当年的门徒，如果你们不饶恕人的时候，你们就给魔鬼留了地步，魔鬼就可以在你的生命当中有合法的地位来掌管你，来辖制你，来控告你，进到你里面来，完完全全的绑住了你。好，所以呢，神在马太福音，我们翻到前面看，马太福音6章14、15节里面，他告诉我们什么？马太，好，6章14、15节，我要你们跟着我一起念，你们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饶恕你们的过犯，你们不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不饶恕你们的过犯。所以呢，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被得医治释放的原则，就是神要我们随时随地的饶恕人。好，所以呢，饶恕是从神来的一种恩典，但是呢，也是一个神给我们的一个 command， 是一个诫命。那饶恕呢，是必须要从我们的内心里面去操练的一种意志力的操练。因为很多时候当我们被伤得很厉害的时候，你的情绪真的在当时实在没有办法饶恕这一个伤害你极深的人。可是为着我们顺服神的教导，顺服神的诫命，我们呢就要凭意志力的去选择，从我们的口中大声的宣告，比如说饶恕你的丈夫，他名字叫酱，好了，我们就这样举个例，你就说，耶稣，我现在愿意遵守你的诫命，我愿意选择饶恕酱。我现在奉耶稣基督的名，我宣告，我释放我的丈夫酱进入我饶恕的自由里。你不但呢 祷告说你愿意选择饶恕他，因为我刚刚讲到饶恕是一个自由意志的选择，是一个 choice， 但是因着你遵守耶稣的诫命，你选择饶恕了，然后你再进一步的宣告，我释放我的丈夫进入我饶恕的自由里。哇哦，在这一个第二个层次的宣告，就像你耶稣讲的陪人走两里路，也就是说我们呢大声的来宣告，在灵界里面我释放这个伤害我的人进入我饶恕的自由里。当仇敌一听你这一个进一步的宣告的时候，他就知道说，哇，我在这个人里面的身上已经没有地步了，我必须要离开了，所以他就只好乖乖的摸着鼻子就走掉了。这个就是饶恕很重要的一个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要永远持续的过着一个得胜的自由的基督徒生活，你必须是每一天操练的功课。因为很多时候我们饶恕了这个人，但是过不久，比如说你的先生好了，你今天他对你说了一些话，做一些事，你饶恕了他，诶，明天他可能又做了另外一件事，好，又让你很难过伤心，你要不要再饶恕他？当然需要。所以饶恕呢，是像剥洋葱皮一样，一层一层一层的剥，而且是在你的生命当中一生的领域里面一直在操练的一个功课。但是饶恕是最好能够堵住撒旦的破口的一个很重要的关卡，我们必须要懂得，因为神他不愿意见到我们因不原谅人而得不到他的饶恕，因此他在马太六章十四十五节才会说，你们要饶恕人的过犯，你们不饶恕我人的过犯，我也不饶恕你们的过犯。可是呢，你说杨牧师，可是有时候我真是被他气的哦，我真的没办法。但是姐妹们记住，当你凭意志力选择去饶恕他的时候，当时你情绪过不去，可是你一再的顺服神的诫命，一再的饶恕，一再的宣告，后来你的情绪会跟上去的。不相信你回去试试看，很多事情当你在心里过不去的时候，你就是大声的宣告出来，你一再的宣告，一再宣告。因为梁牧师对你们的教导我自己都做过的，有一次有一个姐妹，她莫名其妙的仇敌使用她一直来攻击我，而且她到各处去乱讲话，说是就讲了很多，比如说她讲我是一个没有生命的传道人。好，那仇敌就是这样子借她来攻我。后来他们告诉我，因为她很嫉妒我。那你知道吗，我听了以后怎么样，我很难过，我情绪很过不去。但是呢，我回家以后我就一直这样，我差不多征战了两个礼拜，我天天就大声的这样在我的房间，在我的家里走，我说我奉耶稣基督的名，我选择饶恕 Mary， 比如说她名字叫 Mary， 好，我们假设我选择饶恕 Mary， 我奉耶稣基督的名，我释放 Mary 进入我饶恕的自由里，我奉耶稣基督的名，我祝福她，祝福她有一天 Mary 跟我的关系会越来越好。我就是这样的宣告，这样的祷告，情绪一来我就在宣告，我就在宣告。两个礼拜以后我整个都过去了。后来有一天他来到爱修园，他见到我的面呢，我就很自然的，因为我已经饶恕他了，所以我就很自然说，嘿 Mary 你好。反而他头低低的不敢看我，因为他自己知道，他甚至对爱修园的学生都乱讲话，说我的坏话。好，后来那个我们一个学生刚好也在场，他看到那个场面，他反而事后跟我说，哎呀梁牧师，我现在相信他对我们所讲都是谎言，因为刚刚我看到那一个刹那，他一进来你对他的那个热络的态度，然后我们看到他对你的反应，我们知道是他的问题，不是你的问题。好，这个就是我们必须要凭意志力的去操练。当我们听到人给我们的无谓的指责不对的不真实的控告但是耶稣在登山八福告诉我们什么？为耶稣的名受逼迫的人是有福的，是不是？好，我们一定要记住，我们遵守神的诫命，天国都是我们的，而且我们必承受地土。所以呢当我们一有这样子的一个受不了的这样子的一个被无谓的迫害指责的时候， 我们一直我们会有一个怒气就上来了，对不对？我们怎么样去处理我们生气的情绪？非常重要的是要马上把这一个情绪交给神。所以我常常在说，在人的面前讲神话，神的话语，好，在神的面前讲人话，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当你受到无谓的冤枉委屈很生气的时候，你可以自己在家里，在你的密室里面，耶稣我好生气哦，你看这个某某人他今天对我所讲的那句话，耶稣我相信你一定都听见了，我真是恨他，我实在很气他，我真的是不想饶恕他。你可以这样子的跟神讲，讲完了以后把你的怒气都发泄完了以后呢，然后你说，主啊，求你赦免我，我刚刚把我这些情绪都交给你了，主你知道我是软弱的，我是你的女儿，主啊，求你赦免我刚刚对他所讲的这些苦毒怨恨的话语，但是主啊，我现在把那些情绪都交给你了，我不生气了，我好了，我现在已经好过多了。这个就叫做在神的面前讲人话。然后在人的面前呢，当人家告诉你，哦，某某某他怎么样怎么样，哦，他有这样那样，你不要跟着他附和，一直的骂，一直的说，一直的批评论断，好，这样就会给魔鬼留地步。所以当人告诉你很多东家长西家长的闲言闲语的时候，你就说我们来祷告吧，好，或者你就跟他说，哦哦，神让我们不要有任何的苦毒，好，我们还是来为他祝福吧。就是在人有受到伤害的时候，你用神的话语，用神的原则去帮助他，去安慰他，这个叫做在人的面前讲神话。但是我们这些做姐妹的，做妻子的，做母亲的，很重要的还有一个跟我们孩子们的相处，你记住，当你在生气的时候，你最好把你嘴巴硬闭住，闭住不讲话，因为当你在怒气的时候，你真的很容易成一时口舌之快，你就大骂你的孩子，因为你觉得你是做母亲，你有权柄，好，你就是可以这样大骂。可是别忘了，很多时候在你怒气的时候，仇敌那个怒气的灵，它是射向你的，怒气的火箭射向你，所以你只要那一个口，一口不择言开始大骂的时候呢，仇敌生气的火箭，批评论断的火箭，甚至咒诅的火箭都会射向你。所以当你那一句话破口大骂讲出来的时候，你的箭呢，你就是射到你孩子的心里面，会在他的一辈子呢，就像一把利箭射穿他的心，永远成为他的伤害在他的里面。因为我服侍太多的弟兄姐妹，他们就是在从小的时候被他的父母亲的一句话，好，或者一个处罚，伤害到他成年，那一个啊伤口还没有得着医治。所以我们在生气的时候呢，非常重要的把我们的怒气的情绪交给神。可是当你的孩子来到你的面前，他在跟你倾心吐意，他在告诉你他今天在他的学校或者在他的工作场所跟他的朋友之间有受到一些的委屈，不高兴，怒气，他在跟你发泄的时候，你不要说哎呀，这么一点点小事也这样子的啊、你过度的反应了，哎呀，这么一点小事有什么关系吗？千万不要讲这一句话。因为如果你这一句话一讲以后，你的孩子，你的丈夫，他不再跟你倾心吐意了。你最好当时你的孩子，你的丈夫在跟你发泄他里面负面的情绪的时候，你有一双聆听的耳，然后你在心里面祷告，求神控制你的舌头。现在最好你的舌头一句话都不出口，然后你在灵里面为他祷告，当你就是要让他把他的负面的情绪发泄出来。我女儿，我的儿子，每次他们在发泄他们负面情绪的时候，比如他不经意的讲一些咒诅自己的话语，我以后绝对不会快乐的，我以后绝对不跟这一个人来往，我以后绝对不交一个像这种人的交一个像这样的朋友或这样的男朋友等等，你就要心里在讲，奉耶稣基督的名，耶稣你饶恕他，我站在破口中为我的孩子代求，你现在饶恕他现在所讲的这一句话，奉耶稣基督的名 cancel cancel cancel， 向灵界宣告取消他现在自我加给自己咒诅的话语，自我加给自己的内在誓言。你要在灵里面做一个代 拜倒的智慧的母亲，智慧的妇人妻子，赶快在灵里面为他做这样堵住破口的工作，这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呢，你让他清心吐意，把他里面负面的情绪倒空了。当一个人里面常常充满的负面的情绪的话呢，他的魂的容量就是充塞着所有一切负面的东西，他没有办法当神同在的时候，神的膏油就没有办法进到他的里面了。因为你的里面充满的苦毒、怨恨、怒气，所以你的心思意念没有办法再容下圣灵的膏油进到你里面。所以我们要懂得养成成为一个有一双聆听耳的母亲和妻子，有一个可以让你的孩子、你的丈夫哭的肩膀，让他们依靠的肩膀，这是我们姐妹必须要学习操练的。如果你是一个很急躁的人，神就要在这方面训练你的耐心跟爱心。所以当我们一有怒气的情绪的时候呢，我刚刚讲的第一个步骤是什么？把你的怒气的情绪交给神。第二个步骤，求圣灵、求神出人意外的平安进到你的里面，甚至于有时候你还要向马上跟神认罪，求神饶恕你。因为有时候我们气得会心思意念里面或者口中口不择言的恨得咬牙痒痒的，恨不得那个人死掉。有没有人有这样的经历？有，对不对？但是呢，你如果有这样的意念一出来的时候，马上说，主啊，求你赦免我，刚刚我不应该这样讲，我不应该有这样的一个意念想置那个人于死地，甚至在我的心思念演练拿刀砍他几十次，主啊，求你赦免我。我们有时候从我们的嘴巴是怎么样，是像刀一样会砍人的。所以箴言18章21节说，生跟死操之在舌头的泉下，就是这样的意思。不是说 literally 他拿一把刀来砍你，而是我们的这张口就是像利剑一样。因此呢，我们就马上要跟神认罪，说求神赦免我怒气到一个程度呢，我想要他死掉。绝对不能让仇敌有地步使生气的灵、谋杀的灵、苦毒的灵、怨恨的灵进到你的里面来辖制你。你就在生气的时候，你更是要堵住那个破口。如果你的孩子在 teenager 在青少年的时候，他常常很生气的时候，你千万不要教导他说，好吧，妈妈给你拿一个枕头，或在 garage door， 以前我在中西部那些美国人他会吊一个叫 punching bag，然后就挂在那个garage 或家里的某个地方。好，你生气的时候你就去打这个枕头，打这个 punching bag。 No， 当你教导你的孩子生气的时候用暴力来解决的时候，你就会让暴力的灵进到你的孩子里面，特别是青少年的男孩子。然后他越打呢，仇敌就越高兴。我记得我以前跟我在一起祷告的一个姐妹，她以前就是受她婆婆的气，所以她一直忍一直忍，忍到有一天她就精神病发作了，她整个人好就完全崩溃了，被送到精神病院去。精神科医生就是跟她讲，好，现在我做一个塑胶的像那种枕头，像你婆婆的那个样式，然后你现在就拼命的去揍你婆婆，去打她，去打她。结果这个姐妹就跟那个美国精神科医生说， No, I can't do that. Our Chinese culture not allowed to do that. 她说，我不行，我不能做这种事，我们中国人的文化不能够这样做。所以她就没有做。结果你们知道吗，那美国精神科医生还要她签一个合同，说你不接受我建议的治疗方式，所以以后你的精神病没有好，你不能来控告我们的医院。所以后来这个姐妹告诉我说，还好我当时没有照着精神科医生的治疗方法去做，否则我一辈子都会很内疚的，很罪恶感的。后来呢，神就是这样子的，在精神病院里面借着神的一句话语说，我把你铭刻在掌心上，我手一伸出来就看到你的名字。神的话是带着能力，他一下子就整个被释放了。因此我们千万不要告诉我们的孩子在生气的时候用暴力的方式去解决我们的情绪。所以呢，什么叫饶恕？ 饶恕就是放开过去曾经伤害过我的人跟事，而且改变自己对那个人和那件事的看法，这个叫做饶恕。很多时候当我们对别人有不原谅的心的时候，就表示我们在心里面在演练着说他欠我的债。因此耶稣在那个教导我们怎么样做一个祷告的时候呢，他做了一个示范，其中有一句话他就讲说，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也免了人的债，是不是？好，所以呢，原谅就是宣告我免了你的债。我再讲一遍，原谅饶恕就是在讲我已免了你的债。当一个人不原谅别人的时候，表示你的心里面永远在记录着这个人欠我的债，而且透过这样子的一个心态呢，更会带来不好的否定的心思意念和受伤的情绪反应，而这一些的情绪是不会离开我们的，一直到有一天你免了这个人的债，所以是非常重要的。我在这里呢也要再一次的跟你们提到，就是说很多时候呢，我们的负面的情绪，我们的怒气，因着特别是在年轻的时候的那种受到的伤害，我们会常常忘掉了，可是呢，那些情绪的反应是没有过去的，它一直是被压抑下来，储存在我们的潜意识里面。所以呢，我们常常讲情绪的按钮，有没有听到这一句话？这个名词，那个就叫做情绪的按钮。所以为什么有一些人，你觉得你对这个人同样的讲这一句话，可是两个不同的人，他的情绪反应是完全不一样。可能你这一句话一出来呢，对甲来讲他一点反应都没有，可是对乙来讲他突然暴跳如雷。为什么？因为你这一句话呢，就按到了他的情绪按钮。可能他小时候在某一个情况里面呢，就是他的父母亲曾经对他讲过这一句话，伤害他很深，结果一直储存在他的情绪潜意识里面，成为他的一个情绪按钮。而你不小心去按到了那一个情绪按钮，就会像火山爆发一样，整个就爆出来了。好，我们怎么样呢能够辨认到一个人的愤怒已经埋在自己的内心里面而自己还不知道？好，假如你已经被某一个人伤害到的时候呢，那你嘴巴说我饶恕他了，没问题了，我已经饶恕他了。就像我有一次在台湾为一个老姐妹服侍，那她说她身上有这个关节炎，那个痛这个痛，圣灵就跟我说她没有饶恕她的丈夫，所以我就跟她说，姐妹，你是不是还没有完全的饶恕他的丈夫？有啊，我已经饶恕他了，这个老不休哈啊，瞒着我到处的玩女人，这个老不休，我真是气他。他这个告诉我他饶恕他了 right？ 所以很多时候我们以为说从我们的理性里面说我饶恕他了，而事实上这个饶恕没有掉到18寸以下的心里面。你从口中只是一个我们英文叫 lip service， 只是嘴巴在讲而已，而心里面没有真正的饶恕他，就像这位老姐妹一样，我们很多时候就是这样。所以当我带领他说你要开始跟我开口讲你愿意饶恕你的丈夫，你知道吗？当他开口要讲的时候，邪灵马上挟制他的舌头，他讲不出来，就这样讲不出来。光刚讲那一句话，我愿意选择饶恕我的丈夫，我跟他征战了五分钟，我命令挟制他舌头的仇敌离开，然后呢，最后一句一句的讲出来，仇敌离开，他把那整句话我愿意选择饶恕我丈夫整个讲出来的时候，他里面的那个苦毒怨恨怒气的情，那个邪灵就整个出去，就这样哇一声，然后他大哭，整个就出去了。我还没有为他的关节炎，为他肩膀的疼痛祷告，他就大叫说，梁牧师，我整个人都好了。哇，他就很兴奋，一直又跳又动，说哇，怎么我肩膀都不痛了，我的颈部也不痛了。为什么？别忘了，如果上过我的课就知道，邪灵他挟制在基督徒的魂的层面跟我们的肉体里面，邪灵没有办法挟制我们的灵， 因为我们一接受耶稣的那一刹那，我们的 human spirit， 我们的灵是圣灵住在里面的，可是邪灵它仍然可以居住在我们的心思意念里面，它仍然可以住在我们的肉体里面辖制，一直到有一天我们认罪悔改了，我们把仇敌从我们的心思意念从我们的肉体赶走。所以呢，当这个姐妹愿意饶恕她恨得咬牙痒痒的几十年的她的丈夫枕边人之后，邪灵知道他们已经没有合法地位可以继续停留在那里，所以他们就哇一股势力，那一群鬼就整个走掉了，然后那包括辖制在她肩膀的脊椎骨的这个邪灵全部走掉，当然自然她身体就好了。所以这个我们就可以看见饶恕的重要性是这么重要。所以呢，如果你要知道怎么样，你要 test 你自己，说对这个伤害你的人你已经饶恕，第一，当你看他从这个门进来的时候，你有没有办法愿意去面对他，愿不愿意跟他见面。如果你看到曾经伤害过你的人从这个门走来，你想回头转头就走，那不表示你已经完全饶恕他了。虽然你嘴巴说梁牧师我已经饶恕他了，这就是给你自己最好的一个 test。 好，还有呢，你是不是看到他的时候你内心会感觉到高兴，还是你内心对他还是感觉到过不去？好，你是不是想逃避他？你是不是藏在你的心里面仍然演练着要对他所讲的一些话语？这一些都是一个真相，让你自己去 test。 还有呢，你是不是想要去做一些的事情，或对他说一些的话来刺激他，来扯平他对你的伤害？你有没有常常在你的心思意念里面在这样的演练着？好，另外呢，还有你可以 test 的是没有饶恕人的几个象征。比如说你是不是已经失去了那一种平安，你是不是常常睡不着觉？你是不是常常在做噩梦，梦见狮子来咬你，蛇来咬你，老虎来追你等等？这些都是一个没有饶恕人的真相。或者说神不像以前一般的那么容易的回答你的祷告。第三，当在一个圣灵很充满的神很同在的一个聚会里面，你是不是都已经没有感觉到神同在了？别人都这样子非常的喜乐，或者有的被圣灵触摸的在那里流泪，你看到旁边周围的人都非常的享受神同在的安逸，而你一个人自己觉得心里面好像胸口闷闷的，好像有什么东西罩在你的头上，这都是因为你没有饶恕的一个真相。是不是你的身体开始产生一些不舒服？以前相同的地方疼痛的部位吃了药会好的，为什么最近好像吃了都没有效？还有相同的药物反应继续的缓慢下来，生病的时候吃药都不能够好起来，好，去看医生也不能得着医治，甚至医生说你根本没有毛病，可是你老是觉得你胸口闷闷的，老是觉得你的肠胃不好。好，还有在一个很快乐的气氛当中，好，很快的你又落入了一个消沉的心态里面，你晚上的睡眠一直的都不好，而且呢常常做噩梦，虽然沉睡，但是你没有感觉有休息，好像你在一夜的睡梦当中，你自己知道你的心思意念一直的一个梦接着一个梦，但是梦得乱七八糟，你自己都不知道你在梦什么，早上起来你自己觉得你根本没有好好的休息到，你还是非常的疲累。这一些都是表示你的里面还有没有完全饶恕人的地方。好，那我要问你们，基督徒可不可以生气？可以的，是的，因为耶稣呢他告诉我们，他自己在四福音书里面我们也有看到，耶稣有没有发过义怒？
有，
是不是？他在什么地方发过义怒？
圣殿
里面。还有耶稣有没有忧伤的情绪？
有。
也有，是不是？拿撒勒死了，最短的一节经文说什么？耶稣哭了。即使耶稣知道拿撒勒要复活，可是在当时他看到那个情景的时候，因为别忘了他在世的时候他是 100% 神 100% 人，所以他仍然有人的那一面，他看到那个触景伤情他还是哭了，即使他知道拿撒勒要复活。所以耶稣我们的神都了解我们是有情绪的。 That's why 我刚刚教导你们说可以对神讲人话，你可以发你的脾气在神面前没有关系，神知道他很怜悯我们，因为他创造我们都有情绪。因此呢，我们记住在以弗所书四章二十六节里面告诉我们，生气却不要犯罪，不要含怒到日落。因为我们很多姐妹有一个很大很大的软弱，就是跟丈夫什么打冷战。我曾经服侍过一个姐妹哈，哦，我简直是我真的是，我一听了以后，我都我要怎么形容？英文说我的 jaw 都快 fall off， 好，那就是真的是啊，哦，她说她跟她的丈夫相处在同一个屋檐下两年，而打冷战两年都不讲话。我问她说，那你怎么跟你的丈夫相处啊？她说，我就是孩子在的时候吃饭就叫孩子说去叫你爸来吃饭，然后我说那孩子不在写纸条给他啊。难怪他来找我的时候各样的身体各样的毛病沮丧情绪各样的问题都有。好，所以神告诉我们含怒不要到日落是有他的原因的，因为日落以后是撒旦仇敌最猖狂的时候。别忘了撒旦最喜欢黑暗，所以顺便讲一讲你的家呢，常常我一早起来我一定先把我家的窗帘都打开，我把我家的窗户都打开，让新鲜的空气在倒流啊，就是循环在我们的家里面，因为我们的神他喜欢圣洁之处。所以呢，当你一感觉生气，然后呢你让他透过情绪表现出来，才不会让苦毒产生苦毒，然后你把你的情绪交给耶稣。有时候神呢他知道我们的怒气，他也会搅动我们的怒气，透过情绪表现出来是对我们有益处的，这是很重要的。好，所以我们不要压抑我们的情绪，我们要用敬虔的方式来处理。我讲一个我自己亲身的经历的故事好了，我相信那也是唯一的一次我跟我的孩子儿子媳妇相处发生的事，但过后我看过去我知道是神让我在学功课，也是为了以后跟你们的分享。那就是有一次呢，已经我小孙女现在十岁了，所以应该已经是十年前的事，她九年多前是她还是小 baby 的时候，大概我小孙女大概十月啊十一个月的时候，有一天我就去看医生，然后就在我儿子家附近，所以我看完医生我就打电话说 Eric 啊，你们妈妈现在妈妈现在过去看看你们。他说好。后来我去到我儿子他们家呢，他们正要吃饭，结果儿子跟媳妇呢就忙着喂小孙女，他们都没有跟我说妈妈要不要来吃饭，都没有问，然后两个就在那边拼命喂小孙女，喂完就在那边吃，然后吃到一半突然间我儿子醒悟过来，他说妈咪你要不要吃饭跟我们一起吃。那我那时候已经在生闷气了，所以我就很不高兴，我说我不饿，其实心里面好饿哦，肚子好饿不是心里很饿。结果我儿子就问我说那你要不要吃西瓜，那时候是夏天，我想想好，结果我就吃了西瓜，他们就给我切片西瓜。后来我在他家差不多待了一个钟头左右，那我就开车回家，他家离我家大概有20分的高速公路的车程，我一上了车子，你知道当我们一有怒气的时候，我们没有赶快处理我们情绪，撒旦像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他就高兴得不得了，马上一个火箭自怜的火箭就射过来了。你好可怜哦，你是单亲的妈妈，你看你儿子结婚才一年多就已经不要你了， 哦、就已经都被媳妇抢走了啊！我越想就中计了，越想就越可怜，自己真的很可怜。我又自己住那个时候，哇，我就开始一面开车一面掉泪，一面掉泪，哇，那各样的负面的情绪就开始了。然后一进到家里，车子停好，一进门呢，当仇敌定义要攻你的时候呢，他会用各样的方法，马上就让我眼睛看到我钢琴上面摆着我儿子跟媳妇的照片，我一看呢就很生气，就啪就把他们的照片就把他怎么样盖上去了，然后自己就很无力的躺在沙发上就开始哭了，陷入更深的自怜里，就躺在那里好难过好难过。哇，我又唯一这就是这一个儿子，我下面有两个女儿，又很宝贝他，从小就是这么的爱他哈。哇，就各样的负面自怜。后来呢，圣灵就里面一个微小的声音说，你中计啦。所以我常常想，我们呢，我们一定要对圣灵给我们的微小的声音，我们不要太宠自己的肉体。所以我马上跳起来，我就起来征战了，我就去到钢琴面前，把那个他们的儿子媳妇的照片又翻上来，然后我就开始，我奉耶稣基督的名，我捆绑你们这些自怜的灵，我捆绑你们这些说谎言的灵，我奉耶稣基督，我捆绑你们这些怒气的灵、苦毒的灵，你们这些说假话的，一个一个给我滚出去！我奉耶稣基督的宣告，我要爱我的媳妇，爱我的儿子，我要爱我的媳妇，像我爱女儿一样，媳妇要爱我，像她爱我，爱她的妈妈一样，我不敢更加的要求贪心，说要爱我超过他的母亲。我说媳妇要爱我，像他爱他的妈妈一样。所以我就这样开始起来宣告。当我这样子的起来正在宣告以后呢，我整个的那一个压抑、整个的沮丧、整个的难过、自怜完全没有了。然后呢，接下来我做什么事，我就到我的那个收音那个 radio 上，我就去放了敬拜赞美的 CD， 然后我就这样子跪在我的客厅面前，我就让神的同在，让诗歌来医治我的难过，来处理我的情绪。所以当我让那个敬拜赞美的神的出人意外的平安跟喜乐进到我里面以后，我整个情绪处理好了以后，我没事了，我也感觉到神很强的高抹在我身上，然后我情绪都稳定了，我才打个电话给我儿子，因为我觉得我做妈妈，我要教导他，我不要他有一天他的那个岳父岳母来，他又犯相同的毛病哈。自己的母亲很容易原谅，可是岳父岳母有时候就是要有礼貌，所以我就打电话跟我儿子讲了。我那时候我就已经完全心平气和，我就跟说 Eric。刚刚我到你家，好，我感觉被你忽视，好，你们吃饭连这样子请妈妈说一起吃都没有，一开始你们好像都无视于我的存在，这样。就我儿子马上跟我说妈咪 I'm so sorry， 我真的很对不起，然后就开始解释他的理由，今天他跟媳妇两个都在不同的办公室上班今天在公司里面有很多很多的难处啊，然后回来又搞小孙女，所以就忽略了我，他就跟我道歉，我说 That's okay， 我马上说 I forgive you， I release you in the freedom of my forgiveness， 我释放你进入我饶恕的自由里。别忘了，当人家跟你说好，请你原谅他、饶恕他的时候，我们要告诉他：我原谅你，我释放你进入我饶恕的自由里。为什么？这个使对方的人、伤害你的人，他知道你已经完全原谅他，这在灵界里面就是给他一个自由，也是等于仇敌没有任何的破口再来攻击你们两个人的关系，因为在灵界里面你已经宣告你释放他进入你饶恕的自由里了。所以那一天呢，我就这样子很圆满的处理了我跟儿子媳妇的关系。好，那所以呢我们要懂得这个叫做用敬虔的方式去处理我们的怒气，因为当我们有伤害的时候呢，为什么你会有怒气？其实怒气呢，就是为什么一个人会生气？事实上，你刚才把它想深一点，就是因为你里面有个 unmet need， 就是说你有一个需要，你没有达到满足，所以你对人有一个期盼，有一个 盼望，一个期待，而那个期待呢，人没有给你，所以让你里面产生失望，因着失望就产生生气的情绪，是这样来的。所以当你有安全感的时候，你越有安全感的时候，你的情绪就越不容易被别人刺激起来。因此呢，哦，我常常讲，我们要把我们的安全感建立在耶稣的身上。我常常讲，人使人失望，唯有耶稣基督不使我们失望的神。所以你不要常常把你的期盼放在人身上，因为每一个人都是不完全的。如果你把你的寄望放在人身上，你就会常常感觉受伤，你就会常常生气。可是如果你不把你的寄望放在人身上，那你就不容易受伤。我记得有一次我的大女儿跟我讲一句话很有意思，那我也听进去了，对我来讲我就觉得 OK， 我以后更警醒，不要随便的啊 promise 给应允对孩子。她说，妈咪你知道吗，小时候你常常就信口开河就跟我们说 promise 要带我们去哪里，带我们去这里，或者给我们这个吃那个。她说每一次你一个 promise 一进来的时候，特别我们这些做妈妈有时候一忙，那孩子小会跟你吵，给他这个，然后你根本事实上你听都没真的听，就说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可是我们的小孩子他就记住了，说爸爸妈妈应许了我。可是当他时间到了，他要来跟你 claim 这个 credit 的时候，他要来跟你要支取这个应许的时候，你却会按照你当时的情绪跟他说，不要吵了，走开，爸爸妈妈正在忙。可是你这样就给他一个什么很大的失望。所以我女儿说，我学会了跟爸爸妈妈生存之道，就是我对你们从来不要有，她说不要有期盼。所以当我没有 hope 的时候，然后你们给我们一些东西或带我们去哪里，他说 it's a surprise， 那就是一个惊喜。好，所以呢，我们这些做父母的，我们对我们的孩子真的有时候我们要很小心，好，不要常常的随随便便答应而没有做到。我自己也从那样的错误中在学习。同样的，好，我们也是一样，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呢，我们不要把我们的寄望放在人的身上太高。如果你把你的寄望放在人的身上太高了，你就容易失望。梁牧师会使你们失望的，因为我也是人，我也有我软弱的地方，我也有我会犯错的地方，我也会有讲错话的时候，我也会有可能伤害到你们的时候，我自己不知道。好，所以我也希望你们不要把你们来到姐妹会的盼望是在梁牧师身上，而是你们来到姐妹会是要遇见耶稣。因为我只是神的一个管道而已。所以当你们把你们的盼望，当我寄望放在耶稣身上的时候呢，我们就不容易有怒气，我们就不容易有失望。但是千万别对耶稣失望。如果你跟神祷告了许久，而那个回答还没有来到的时候呢，先求神光照你，到底有什么拦阻了神在你身上回答祷告的东西。第二，还有一个原因，为什么这个祷告迟迟不来？很多时候神是在训练你的耐心。因为我们都知道 baby Christian 新的基督徒的祷告很容易蒙神的应允，因为神怕他太久了他就没有办法了，受不了了。小婴儿你没有喂他奶他会饿死的，是不是？可是大人你饿了你自己就会去拿东西吃。同样的，我们这些老基督徒呢，神要迟迟的回答我们的祷告，如果你没有什么拦阻神回答你祷告的原因的话呢，神迟迟的没回答我们的祷告，是为了他要训练我们的耐心，还有训练我们的顺服，更重要的一步，他要训练我们的信心。 OK， 好，所以我们要学会就是时时的心存感恩，时时的快快的饶恕人，原谅人，祝福人，祝福 啊、哦，是带给你最大祝福的管道。你祝福别人，神就更多的祝福你。你越给，你就越有，这是神国的律。好、哦，不管在金钱上，在人际关系上都一样。你越给，神就越给你。你越容易快快的饶恕人，神就越多的祝福在你的身上。因此呢，我觉得因为我们姐妹们，我们很多时候，我们真的在日常的生活里面，我们每一个人要扮演很多的角色，在同一个时段里面，所以我们是很容易受到伤害的。所以呢，我要在这里再告诉你们一个秘诀，姐妹们，受伤 also it's a matter of choice， 你会不会受伤也是你的选择。你不要像一个鸡蛋一样，很容易，我们知道鸡蛋壳你稍微一打它就破掉了。我们要学会越来越像我们中国人最喜欢吃的那个芭辣，芭辣那个硬硬的，是不是？好，你人家怎么样的好说你呢，你都可以定义选择不受伤害。那就是我们要快快的饶恕这些人，然后求神给你有一颗怜悯的心去看那些伤害你的人。特别当神把我带进医治释放的领域以后呢，我很容易去看到对方为什么对我说这句话，为什么对我做这件事情，因为我就会用怜悯的心来看到，哦，他可能从小在一个家庭里面，原生家庭里面受到很多的伤害，可能他从小没有得着父母给他的爱，因此他看事情都比较负面的，因此他就比较容易受伤。你就会用另外一个角度来看这个伤害你的人，你就不会再生气了，你反而会对他产生怜悯的心。这个就是我们要学习用耶稣的心为心，耶稣的眼光为眼光来看人。最后我用一个故事来做结束。我记得有一次我在听一个神的仆人，他在讲一件事情，他说他在他的教会里面，他牧会，然后有一个姐妹老是一天到晚找他麻烦，他真的是很受不了这个姐妹了，所以他就有时候他就故意躲着她，好，到教会他就躲着她，不想见她的面。好，可是呢有一天他站在讲台上，他正要开始逐日讲道的时候呢，耶稣就告诉他说，这样你看看我那个女儿，好，你现在看看她。结果这个牧师，我们假设说他叫酱，他就看看这个一天到晚找他麻烦的这个姐妹呢，他看看她，他突然间，哇，怎么看到的她是这么的完美，怎么是这么的可爱。耶稣就告诉这位酱牧师说，这个就是我的眼光里面所看到的我这个女儿，因为他从小在家庭里面受到很多的伤，他在成长背景里面受到很多的伤害，我现在是用我的怜悯跟我的爱来看他，所以你现在所看到的他就是我怎么来看他，我才能帮助他。所以这个牧师他当时眼泪就掉下来了，从那一天开始，他在看到他的这个姐妹，他就用耶稣的心跟耶稣的眼光来看他，所以他常常就会给他鼓励，他常常就会给他很多的爱的言语。我们要学会用耶稣的眼光为眼光，耶稣的心为心来看人，用怜悯，用耶稣的柔和谦卑来看一个人。我们要给别人有更多的空间来成长，我们不要用自己的标准来衡量别人，因为我们没有任何的资格可以来衡量别人，因为耶稣是用他的宝血把我们众人都买回来了。好，所以呢，我教导你们怎么样来做饶恕的祷告，就是第一，你要奉耶稣基督的名，你选择来饶恕某某某对我的伤害。第二，我奉耶稣基督的名宣告，我释放他进入我饶恕的自由里，因为约翰 福音八章三十六节讲到，所以天父的儿子若叫你们得自由，你们就真自由了。第三，求神赦免你对别人以前不饶恕的罪。第四，奉耶稣基督的名，我要断开我跟这一个伤害我的人之间不敬虔的魂结，求耶稣的十字架放在你和他的当中，求耶稣的宝血来洁净，来医治你们的关系。这就是为人饶恕祷告的步骤。好，我们一起来做低头祷告。亲爱的阿爸父神，我感谢你，我赞美你，耶稣，因为我每一个人都是蒙恩的罪人。主啊，如果不是你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舍身流血，今天我们都不知道要成为何许的人。主啊，谢谢你在十字架上赦罪的权柄，谢谢你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每一个人的罪已经舍身流血，因着你的宝血，我们的罪都被你完全的洗净了，因此我们可以坦然无惧的来到你的施恩座前，为求你的怜悯，求你的医治。耶稣，我谢谢你，求你今天早上你再一次的用你的爱来触摸我们每一位姐妹们。你知道我们每一个姐妹，我们在一生的成长背景里面，我们都有遇到各样不同的伤害，各样从人来的不同的批评论断。耶稣，亲爱的圣灵，我求你现在你就进到我每一个姐妹心灵的深处，亲爱的圣灵，你来搅动他们里面所储存的各样负面的伤害的情绪，求你现在来搅动，来释放他们所有一切从小到大的情绪上面的按钮，负面的情绪的按钮，求你现在搅动来释放他们。我要请你们在你心灵的深处，如果你有任何的，还有对人没有全然的饶恕，你现在自己来对耶稣讲，你愿意选择饶恕他们，你愿意饶恕他们，也求耶稣来赦免你对人的怒气、苦毒、怨恨。我们现在可以来到神的面前，因为神现在他就要来释放你们，来医治你们对人的不饶恕。因为你要得着与神亲密的第一个最重要的关键，就是你要把你心灵深处各样负面的情绪倒空，好让神的新鲜的膏油进到你的里面来。哦，耶稣，亲爱的圣灵，我求你现在就触摸我们每一位姐妹的心灵的深处。哦，我要在这里也代表你们的父母，还有在你一生当中伤害你的人，我来跟你们说对不起，对不起，我当时因为自己一时的怒气因为爸爸妈妈自己的心灵上面的怒气伤害，我在话语上面，我在态度上，我曾经伤害了你们，我要跟你们说对不起，对不起，因为爸爸妈妈不是有意的，我求你们来原谅爸爸妈妈。孩子啊，我真是难过，我常常在怒气当中，我在血气里面说了一些批评论断你们，甚至压你们的话语，好让你们常常缺少自信，缺乏信心，甚至把你们压得让你头抬不起来。爸爸妈妈为着以前对你们的这一切的伤害，来跟你们求你们的原谅，请你原谅爸爸妈妈，我实在是爱你们的我们实在是爱你们的。孩子，求你来原谅我。我现在也要在这里代表你们的丈夫来对你说，我的妻子，我实在对不起你。很多时候我在工作的场合，我把工作的情绪带回家里面，甚至回家你笑脸的来迎着我，我却用臭脸来迎着你，请你原谅我，我不应该把工作的压力带回家里来。甚至很多时候你在对我讲话的时候，我根本心不在焉，我也没有去听你来告诉我什么，甚至我常常的觉得 管理家里是这么容易的事，你为什么需要来跟我诉苦？我在心里面对你们有论断、批评，甚至不饶恕哦，我对你们哦，存着骄傲的心，我不够对你有爱心，请你原谅我，请你原谅我。哦，耶稣，我求你现在哦，你进到我们姐妹哦灵魂的深处，你来医治他们，你来释放他们。耶稣，你的爱，你的爱，你的爱进到他们的里面，你来充满哦，用你的父神的爱、母亲的爱、丈夫的爱，你来触摸他们，在我们里面哦，我们的姐妹里面哦，他们心灵深处有伤的，求你用你爱的膏油，爱的膏油来哦，缠裹来医治。哦，耶稣，你来医治他们，医治他们，因为他们需要你的爱。哦，亲爱的耶稣，哦，求你现在就用你钉痕爱的臂膀把他们抱抱在你的怀里。哦，主啊，我们姐妹当中，哦，他们曾经被丈夫有暴力的哦毒打，或者被对父母亲有暴力毒打的，耶稣，我也在这个时刻求你进到他哦内心的深处，那一个一刀一刀的伤痕，求你来拔掉，拔掉，拔掉他心灵插在他心灵深处的那把刀，求你来拔掉从父母来的暴力的行为或者话语的暴力。主啊，求你现在你亲自的到他们的心灵的深处来除掉所有从小父母对他所讲的一切的verbal abuse， 一切话语的伤害，一切行动上面的暴力的伤害，求耶稣你来到他们的里面。哦，耶稣，你来抱抱他们，你来拔掉他心思意念里面各样话语的伤害。哦，你的宝血来洁净，耶稣，你的爱来充满他们。哦，耶稣，你的爱，你的爱，你的爱的膏油，现在就进到他心灵深处的伤口，你来涂抹，你来缠裹。哦，亲爱的圣灵，求你现在你的活水来滋润他们，你的活水来滋润他们。哦，耶稣，耶稣，耶稣，哦，愿你用你的爱情来滋润他们。哦，主啊，你的爱来浇灌他们，充满他们。哦，亲爱的耶稣，哦，你的盼望，你的期盼进到他们的里面。哦，很多时候我们的姐妹感觉到她的婚姻已经走到尽头，再走不下去了，但是我感觉耶稣在对你们说，我的女儿啊，你走不下去的时候，我正在背你走过，我正在背你走过，我也像那一只老鹰，我把你背在我的背上，我要带你越过高山低谷，没有什么再能够拦阻你的，因为我把你铭刻在我的掌心上，我把你背在我的背上，你可以走过的，你一定可以度过的，因为我从不撇弃你为孤儿，我是这么样的爱你，我是这么样的在乎你，我是这么样的哦爱你，你把你所有的难处交给我，交给我，交给我，我是顾念你的神，我是顾念你的神。耶稣，我求你就在这个时刻，你挪去我姐妹里面的绝望、灰心、散荡、没有盼望的心，那些仇敌在他们心思意念里面所下的负面的种子，求你一个一个一个的挪去，求你用你的爱来充满他们，用你的盼望来充满他们，用你绝对的信心来浇灌他们。哦，耶稣，挪去他里面所有一切的压抑、沮丧、焦虑、紧张的情绪。哦，耶稣，用你的哦活泼的盼望进到他里面。哦，用你超自然的信心充满他们。哦，主啊，提升他们每一个人的信心。奉耶稣基督的名，挪去里面的小信。哦，挪去里面的自卑，没有安全感，没有盼望。耶稣， 你让他们知道在你的里面有永远的盼望，在你的里面有永远的喜乐。哦，主啊，谢谢你，谢谢你，求你将那超自然出人意外的平安进到他们里面，超自然的喜乐充满他们。主，我感谢你，我赞美你，赞美你，亲爱的圣灵，继续的医治触摸我们的姐妹，谢谢你，谢谢你，耶稣，赞美你，赞美你，赞美你，赞美你，谢谢你，谢谢你，赞美你。我们大家仍然眼睛闭着，让这首诗歌来滋润你的心田，来医治你受伤的心灵。
我感谢你，你知道心
我感觉在我们当中有几位姐妹，你常常的在心里面对耶稣呐喊，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我的祷告你都没有回答，为什么我的丈夫对我仍然是这么的冷淡，为什么我从小就没有感受到从我父母来的爱，为什么我的父母总是比较爱我的哥哥姐姐或妹妹，为什么我从来都没有
能够感受到从我身旁我最爱的人的爱。我感觉今天耶稣要告诉你，我的孩子啊，我是这么样的爱你。当你在流泪的时候，我在你的旁边，我一直的在擦干你的眼泪，甚至有时我也在陪着你掉泪。我从来没有撇弃你。你有不完全的父母，你有不完全的丈夫，但是你有一位完全爱你的神，他在乎你，我在乎你，我爱你，我与你一起经历你人生的高山低谷，我让你经历这一些，就是要塑造你成为一个高山的松柏。我不要你成为一个温室的花朵，我乃是要在你的生命当中塑造出一个坚韧的你，是一个能成为众人祝福的你。将来你要成为许许多多人的帮助，因为苦难与你有益处，因为苦难使你更加的有爱，更加的能够成为别人的祝福。因为我在你的身上有一份最崇高神圣的呼召，是你没有办法所想象的，因此我允许这一切的难处临到你，是因为我爱你，是因为我看得起你，是因为我的恩典在你的身上显得完全了。我要你经历到我的恩典，我要你经历到因着这一切的难处，你就更坚定地依靠我，因为我是大神，在我的身上你没有难成的事，你都可以做，只要你坚定地依靠我，不看人，不看环境，你一定可以度过的。因为彼得当年当他看我的时候，他就可以从船上出来在水面上行走，但他一看到水的时候，他就跌入海里了。我的女儿，我要你看我，定睛看我，定睛看我那十架的大能，定睛看我那复活的大能，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你的软弱上显得完全，因此你要夸你的软弱，好让我的能力来匹覆你。我爱你，我爱你，我爱你，我的恩典是够你用的。在你走不出来的时候，我必为你开出一条出路来，好让你能够承受得住。亲爱的圣灵，求你继续的来触摸我们当中有需要的姐妹，求你继续的在他们心灵的深处做那释放、医治、缝补残果的工作，加添的工作，高抹的工作，更深更深更深的爱进到他里面。奉耶稣基督的名，我命令所有一切压抑的灵、沮丧的灵、忧伤的灵、小信的灵、惧怕的灵，从你们的当中退去，不准你们再来压制我的姐妹们。我奉耶稣基督的名，求神你现在释放刚强壮胆进到他里面，刚强壮胆的灵进到你们的里面，哦，耶稣的爱的大能进到你们的里面，哦，耶稣出人意外的平安进到你里面，耶稣的喜乐来充满你，浇灌你，耶稣活泼的盼望进到你里面，哦，耶稣的平静安稳进到你的里面，耶稣的安息进到你的里面，耶稣爱的膏油，父母的爱，哦，进到你里面，丈夫的爱的膏油都进到你的里面。谢谢你耶稣，赞美你，赞美你，赞美你，赞美你，赞美你，哈利路亚，赞美你，赞美你，赞美你，赞美你，奉耶稣